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基督教与中国的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二讲，题目是中华大地谁主成佛。在这里面呢，我的副标题是说天朝心态与上帝主权之争，天朝心态。那我们在这里来看，我们特别带着敬畏的心看上帝的那看不见的手是怎样导引的历史走向，他上帝创造这个历史的根本的目的啊，上帝才是历史的主人。大家知道过去国内我们学毛泽东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什么历史的主人啊，他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主人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上帝主耶稣基督才是历史的真正的主宰。我们看啊，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把这段话大家齐声朗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把这段那个神的话语，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一起来，请。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感谢神的话，我们是谁的国民，我们的第一身份是什么，非常清楚，主要救我们，叫我们做属他的子民啊。我们看第二段话，这就是以色列他自己曾作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若不从主耶稣那边接受真正的救恩和赦免的话，我们光由上帝告诉我们怎么做人，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我们还是印着景象的人，甚至但是上帝的祭爱，他的主权，他的管教是不离开以色列人的。那么这段话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当以斯拉记以色列人被掳造了这个从巴比伦回国的时候，他们为国家民族遭受的一些苦难，没有怪罪于别的国家列强对他们的欺负，而是检讨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犯罪。我们看啊，他们来认罪悔改，我们一起来念，请。从我们立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真露今日的光景。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他们被外邦人掳掠，被外邦人欺负，但是他们在这里没有把仇恨扑向外邦，是他们只是外邦列强的受害者，而是承认这一切是他们的罪恶造成的，这其实是上帝的手的管教，所以他们要悔改认罪，他们的国家真正要得到不再蒙羞，不是靠自己的富国强兵，乃是要归顺耶和华，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民族国家的出路。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这个讲座，中华大地谁主成佛啊。我先讲有一段前言，那这段前言我们因为我是大家知道，我说文革中的老三届，就知道曾经参加经历过红卫兵运动，对不对啊？感谢主，那时候因为所谓出生成分不好，所以没有去冲锋陷阵啊，那个时候去当红卫兵，如果当了红卫兵，那现在真的是真的是惨了啊，就真的知道这罪孽更重了，神的怜悯啊，使我没有资格去冲锋陷阵啊，在家里这个，但是呢很想去参加红卫兵啊，也想为自己争得一个身份啊。那在这里呢，我就知道红卫兵的一切啊。当时红卫兵的口号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成佛，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毛泽东诗词里面来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时就借用这句话，红卫兵一定是红卫兵当年的著名节目，就是一个人告扬声问大家，问苍茫大地谁主成佛，然后一群红卫兵从后台两边冲出来，一起说我们啊，就是这样子的。这文革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老一辈就笑了的。文革是红卫兵最豪迈的口号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然后下面讲我们不管谁敢啊，我们不干谁干 啊，就是这样子，一群娃娃们在上面乱跳啊，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但是娃娃们不知道，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他们真以为他们是带着，因为新生事物，老一代全腐朽了，所以早早把这个老一代的当权部都赶下去，自己做王，啊，自己掌权。结果没想到，刚刚把权夺好以后，马上就被镇压下去，全部一起送到乡下，上山下乡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啊！结果没有掌到权，反而上下去劳动去了。然后就是大家看到，所谓红卫兵当时八大领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啊，没有，都是兔死狗，那个就是叫那个叫做狐兔死狐悲或者是什么那个啊。兔死狗烹了，对对对，是兔死狗烹是对的，对啊，不光是兔死狐悲，还有兔死狗烹了，啊，都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他的工具用完以后就遭到这个，这个我们就现在我们过去搞不懂啊，如果不信主，真不知道这一切怎么会这样，这是上帝的告诉你不可欺的，你要去谁要去树立谁是人间啊？共产党两个领域第二把手都是做第二把手，都是因为他最歌功颂德而成了第二把手。但是正因为他歌功颂德把第一把手封成神，结果他的命运就落在神的手下了啊，因为他是神啊，所以他不好反对他，神说他死他只好死啊，所以在这里面我就看到呢，这里面很可怕的刘少奇和林彪都是这里面造神运动的先驱，现在很多人为他们两个喊冤，其实一点不冤，他们是什么，完全是他们是自己剥下来的就自己收获的苦果啊，自己种的。毛泽东诗词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之邀，谢秦皇汉吴略书文采，唐宗宋祖稍顺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涉弯弓射大雕，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块大地的真正主人是谁啊，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这些过去的帝王都过去了过气了，现在谁来主宰这块江山来主宰他呢，就是他们啊，还看今朝，金朝，现在说，我说我们现在讲红朝、天朝，我们现在不要做天朝人，我们要做天国人，是不是？有人说，我朝，现在常常是这个在这个网络上面的名言，我朝怎么样，我朝怎么样，不说我国怎么样，很有讽刺意味的，因为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朝代而已啊，跟过去帝王专制没什么两样，只是帝王不叫帝王了，然后换成伟大领袖就是了，嗯。下面有两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晋升及结论，我要告诉大家两件让你啊，我先把我们这次的这个五个部分告诉大家啊。第一，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两个发人心深省的历史晋升及结论，你们看这历史怎么过来的，你如果不指出这一点，你根本不知道谁啊，上帝的主权到底在哪里。第二，民族主义，我要告诉大家是专制集权最好的护身符，当高扬爱国主义啊，怎么要爱国啊时候的，就晓得了，这个是专制统治最后的一块护身符，我们不要被它蒙蔽了。第三，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是什么？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并不是中国什么落后啊，其实当年中国最早挨打的时候，中国那时候这 GDP 比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分量还更高一点的，你现在说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真正的落后是落后在什么地方？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出专制皇权崇拜的迷失，怎么走出来？可以告诉你，除非信主，走不出来的。当代的一些民运领袖，他在搞民运的时候，人家一看，哎呦，你虽然反对共产党，其实你用共产党来反对共产党，你的心态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就共产党干得不好，换你干就干得好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呢，为什么过去的农民起义。起义好成功了，就是再一轮的新皇帝出现，对不对？当年我知道秦始皇出巡的时候，啊，当场就是两个项羽，就是说彼可取而代之，啊，他就说他并不是觉得这个皇帝这个制度有什么不好，就觉得这个威风凛凛的呢，他能干我也能干，啊，那个刘邦的呢，大丈夫真如是也，啊，就是说大丈夫就要这样威风，所以他们两个呢都想去争这个皇位，去做皇帝，对不对？那陈胜吴广就是江湘王后另有种夫啊，难道只有他们可以做？难道就不配我们来做吗？都是这个专制，整个在专制意识形态里面的循环，所以你推翻一个专制，换一个专制而已，专制继续下去，只是做专制的人坐在专制位置上人换掉而已，而每一个换的人都觉得我是行的，他不行，因为他太霸道了，结果最后一样腐败，都不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打破这迷失，只能来到上帝面前。下面我说两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晋升结论是什么？ 第一，1720年康熙发布警教令，大家我们上节课讲了吗？把耶稣会修士都赶掉啊，只留下搞技术的啊，这种他们维护皇家的天文台和他的宫里面的时钟啊，是这样子，是用技术人才。所以中国人用外国呢，就是一直是走洋务运动，就是要外国的技术就可以了，外国的这些价值观不能引进来啊，所以是这样子。但是呢，他发布禁教令到雍正，他的儿子呢，是1742年就彻底执行此令了，全面驱逐外籍传教士，将全景的天主教堂悉数封闭，全部封掉，故人若有信教者，格杀勿论，那很严格，非常的，所以啊，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用说民族主义的牌子来封杀基督教的，对不对？这是叫1720年，结果到1742年的时候呢，就完全执行此令了，过了整整100年，一年不多，一年不少。前100年威风凛凛实现皇权，我国主权，我代表皇帝啊，都是我的子民，怎么能够信教呢？啊，特别是外国人叫我把他封杀掉了，从此就没事了嘛。过了100年，1842年，大家知道南京条约签署，就把这条废掉了。这是怎么样呢？大家知道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南京条约是从此洋人包括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五个口岸通商居住。这没有什么，这叫做五个特区，过去深圳一个特区，它在中国分五个特区，对不对？你要住可以住，住这五个特区，过去只有一个地方广州啊，那么现在呢就换了五个口岸通商居住啊，商人可以携家带口的过来啊。在这里面呢，本来呢这个是因为鸦片战争引起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这翻译者呢都是传教士，只有传教士通中国文和英文，所以呢，传教士信仰也为争取自己啊，为着带着上帝的使命，既然叫我在这里做翻译，对不对？岂不是上帝的美意吗？所以就把这个条款加进去了，不但可以通商，而且还要什么传教？因为清廷已经被打败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只能一揽子的接下来。1845年2月1日，朝廷被迫宣布辞警天主教，归还天主教堂，基督教就自动受业了。这些时候想到好像文化大门全封闭了，等到改革开放又重新开放啊，等等交还交缠啊，所以共产党干的跟皇帝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共产党并没跟皇帝有什么两样，但是里面背后的这个心态都是对抗上帝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啊。禁教令，我们当时现在啊，如果看这个禁教令的话，这个禁教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流结论，现在的官方是说，当时康熙雍正方面是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有人讲这个满族当时的这个清朝到底代表什么？是代表真的中国吗？如果真代表中国，孙中山那时候那个辛亥革命的口号叫做什么？驱除鞑虏了，恢复中华。那满族不是中华，满清不是中华。但是现在不管了，都算是了，维护国家主权是扬眉吐气之举啊！终于啊，不让他们来外国人来染指中国了。改革开放以后呢，有些个别的反省，改革开放风气兴盛，但是从来没形成国家官方的统一结论，叫做啊，这是愚蠢呐、啊，愚蠢呐、啊！你正好西方工业文明就在这300年、400年发展起来的，你在这1740年，你错过了科学革命，错过了工业革命两个浪潮，中国结果就落后了，对吧？所以是闭关锁国啊，是与西方工业文明失之交臂，是不知自觉啊，这是个别的反省，这是允许的，只是说唯一的损失就是科技落后了，科技落后了。南京条约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强加的，对南京条约有两个不有说法，就是帝国主义侵略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主流的结论，到现在都没改过啊。现在看中国教科书上都这么说的。那么中国基督教会有个原罪，这个原罪是哪来的呢？只要你身为中国基督徒，你在中国国民面前，你终于有个原罪，你要向国人谢罪的。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带随着不平等条约而来的，所以传教士大家一句话是坐着什么炮舰过来的啊，帝国主义实行炮舰政策啊，船坚炮利啊，用侵略用刺刀强迫我们接受的， 其实我就上一讲讲过了，利玛窦的那个天主教的耶稣会在那边弄了200年，有没有枪炮的那个影响啊？一点没有，对不对啊？葡萄牙、西班牙的那时候，在明清两国的时候，完全是和平来结交的，一步步等待朝廷的命令。利玛窦就一步步从澳门到肇庆，然后再一步步的走到北京，等了11年，都在等待一个批文。我们想想，你中国人到外国去旅行，你一旅行，这外国一人哪里都可以去，他在到了中国还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给你圈住，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字句，对不对啊？但是他耐心等候，但是最后不管怎么耐心，怎么样送好处来，最后还是被赶走了。所以根本中国人不是说你给我好好说我就会听的，所以上帝的管教就来了，你既给你先礼后兵，你不接受礼的，上帝就怎么样啊？他的严厉的管教来了，你傲慢吗？我就用枪炮打开你啊！这里面呢，我要稍微讲一句话的，《南京条约》这句话是主流里面是说不平等的条约，但是你打开《南京条约》的条款，你发现所有的条款都是平等国家世界文明之举，都是两国互相平等交换大使啊，互相通商啊，英国、美国或者什么其他国家把全国都向你开放，那么其实有点不平等。中国只开放5个口岸啊，对方是全部开放，你这开放几个，不对等开放，对不对？那么可以住大使馆呐、啊，什么什么，这是应该的，对吧？互相通商啊，这些东西过去不叫通商，叫进攻啊。那么中国根本没有贸易观念的啊，而且国家呢，就是所有的外国跟中国打交道，中国是宗主国，外国都是什么？都是附属国。这个概念要把它彻底打破。所以呢，南京条约是强迫定下来的，从这点方面是不平等，但是内容完全平等啊，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互相平等平等平等的，你发现是强迫定下来的平等条约。反过来应该这么说，因为过去中国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外国人，外国人就用武力为后盾啊，所以中国有句话，敬酒不吃什么吃罚酒了，就结果武力为后盾，强迫你平等对待我啊，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南京条约的基督教，中国不让基督教进来，西方的传教是主动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传借给外国，不是中国传过去，是他们自动主动传的，这是叫互通有无，对等交换各种思想，对不对？这是互相的嘛，是任何一个国家东西文化大家都可以，大家共同享有，所以它并不是我单方面强加给你不给你那而来，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不让外国人学中文的，如果敢有一个中国人叫外国人学中文的话，格杀勿论。你会想到这么样的奇怪，现在中国到处建立孔子学院，又盼望很多外国人学中文啊，要扩大中国影响，可以讲那时候何等的愚昧。清朝是各地无数的教案啊，义和团之乱，大家看到义和团之乱是简直是无法无天暴民，所以整个义和团的时候呢，那个团的呢，在当时民国和清朝的所有有识之士，整个舆论是一致反对的。到共产党以后才给他翻案，请注意，共产党本来就是造反，所以在共产党里才开始给他翻案的啊。所以呢，当时有无数的教案，义和团之乱，他杀死所有的很多的传教士啊，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连家带口的婴儿都不联系的，全部杀死的，非常残忍。而且义和团之乱是杀死德国公使、日本公那个一等秘书，而这个本来这个互派这个什么互派那个大使建立这个是国际条约保证的，但是当时义和团来攻的时候，各国政府外交部赶快跟清廷那个总理衙门发电，希望他们保护，结果没发现清朝不但不保护，反而向他们宣战。哇，那个讲没有道理的，就攻打外国使馆啊。这个是简直是野蛮的恐怖之举，这个是要知道。可是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洗过脑的啊，今天你听到我这段不原论就感到很受刺激。嗯，中华民国他开国以后，开始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尊重基督教的，因为是吸收了庚子之乱、义和团对这个教民，因为义和团真正杀害的是那些信教的中国人，杀害了20000多中国人，所以这个学债呢，更虽然杀外国人，但死的是更多的是中国人啊。这个也知道，中华民国后来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我下一讲的重点。结果发生了一场运动，现在这场运动呢，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不好意思告诉你， 共产党的成立字据就像基督教开刀的，就是搞飞机运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大会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坚决要想和基督教来争夺青年啊，这个争夺中国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的工作对象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啊，用青年团来对待青年会，是这样子的方法。飞机运动是这个是一直行的22年开始，为什么22年开始啊？21年共产党成立了就可以干这件事情了。到27年为什么结束了啊？北伐战争最后什么？国民党最后亲共啊，是这个是共产党这一政策没办法，那国民党的左派也最后只好归回了，所以这个里面就叫飞机运动。是到了后来，大家知道这个就受到反复清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就是三制改造运动，对不对啊？然后文革全面禁止，三制改造是共产党插手进来，就是要建立一个爱党爱国的基督教会。当时王明道他们就为此都坐牢了啊，真正的信主的基督徒牧师都送到牢里面去，然后呢用这个方法来控制。共产党的目的是通过三字会，第一步是把它改造控制住，然后呢消灭掉啊。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这个到其实是等到大跃进时代，就是说控诉这些基督徒来做礼拜是不生产，是寄生虫，所以呢就开始封闭礼堂，然后呢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全面禁止，连三字都不能办，三字的牧师都要被批斗。本来三字牧师说是这样子，为什么？他认为时候到了，共产党认为第一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啊，第一步的让步阶段已经结束，下面开始彻底全面革命阶段。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有时候耶稣说他的时候到了，他要为我们去受死啊，共产党时候到了，向我们举起屠刀。所以这两个时候到了，一个是主动去死受死，一个是去杀人，所以这两个时候到了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现在下面一句话，此种清算以后还会发生吗？现正在发生。家庭教会最大的罪名是什么？被外来势力利用。哇，跟那个几百年以前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样，都是外来势力，被外来敌对势力利用。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任何我们一个，如果我是牧师的话，我要去申请回国探亲，只要一听说是牧师是传道人的话，一定要写下保证书，回去以后不准什么传教啊，必须遵守此保证才能放你回国。还是这么怕，这个心态，你说已经中国世界文明已经到这个地球村了，中国还在搞这件事情，很可怕啊，很可怕。家庭教会最大使命就被外来势力用，所以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啊。那么所以家庭教会呢不能挂牌的，家庭教会不能登记成为法人组织，家庭教会不能拥有教材，这些东西都是家庭教会。所以因此呢，中国的教会福音在地下传，很多人呢如果真的在明显你看挂牌的呢，都是啊，三字官办教会，所以这里面呢，信仰呢是被带着镣铐在跳舞的信仰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知道这是我们的痛苦啊。那么第二部分呢，就讲民族主义专制期间最好的护身符，官方迫害基督教的最好借口就是什么呢？因为你基督教是外来宗教，你如果是信教的话，一定有一个疑问，你会不爱国。所以呢，在中国所有的官方组织，不管你是体育协会啊、妇女协会啊，或者都不需要加爱国两个字的，对不对啊？或者作家协会啊，都不需要啊。但是只有中基督教和天主教都必须要加上三支什么爱国运动会，或者是天主教爱国会，它就是一个前提 ，suppose 就是你一信教就什么可能会不爱国。所以先把爱国放在前面，在爱国这个东西打定了以后，然后你才能爱教。所以呢，三字的口号是爱国在前面，叫什么？爱国爱教。可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要爱主你的神，再爱你的灵舍，是爱神爱人，他要改成爱国爱教。但是这个国呢又是什么？是党的意思啊。所以三字教会的纲领，它的章程上面不光是说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主要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国是特定的国，是社会主义的特色的国啊，其他国不可以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是完全是政治进入了宗教，进政治干涉了宗教，政治呢辖制了宗教。历史上各国的民族主义形态是不同的， 在日本是什么呢？神道教。日本用神道教曾经迫害日本的基督徒，迫害的非常厉害。在以色列呢，它是律法主义。其实以色列，讲到以色列就很讽刺，以色列本来就是上帝的选民嘛。但是呢，当时律法只是向以色列人写上那个启示的，是不是？实际是给以色列人的。那当时上帝说，你要在全地都是我的啊！但是呢，你要做万民中，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土，成为圣洁的国民的时候呢，以色列就把它变质了，就好像我是上帝的选民啊，外邦人呢都是被上帝肯定是抛弃的，所以上帝把律法给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是什么，成为律法下的人，其他人都是无法之人，对不对啊？因此呢，其他人该被受歧视，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以色列呢用律法主义发展了他自己的民族主义的心态。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一直把耶稣当作一个复兴以色列国的弥赛亚来看待的。等到耶稣在这方面去受死，破除了他们的幻想的时候，他们就抛弃了耶稣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使也给他们讲神国的事，咱们最后还要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可见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放大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癌瘤，而且人会觉得我高举个人主义有点不好意思，会被你讲成你是自私的，但是我以国家民族来把我的自我中心凸显出来的，反而是很高尚的，反而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可以肆无忌惮的鼓吹，落到了一种可怕的罪里而不自知，这是很可怕的。以色列就是这样子，因此就是国家和国家打，都是大家都各地高举自己的各自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候，这世界就惨了。希特勒德国是日耳曼至上这个日耳曼人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其他民族是不配的所以他也是高扬德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德国人就在当时被他团结起来。据说他是学习了共产党人的经验，因为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这么疯狂这么厉害，能够这么有战斗，因为他制造了一个敌人，即阶级敌人。那我们制造一个民族敌人，也是我们可以被巩固起来。为什么呢？如果你一旦你不顺服的话，我就把你打成敌对阶级，你就害怕了，那你就只好团结在这个元首的周围，党的周围，这个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团结。他认为这是一个法宝，用制造对立面的方法。在回教国家是伊斯兰主义，回教国家很有意思，它不是高举一个某个国家，它是伊斯兰，但是伊斯兰呢就成为这个国家的特色了。因此呢，不是我这个伊斯兰国家回教国家的话呢，那都要抗拒。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抗拒从基督教影响的文明来讲，真正的最后的坚硬的抗拒呢，我倒不认为是受着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文明，倒是伊斯兰影响的这个西亚文明，这个很可怕，这个就成为现代的恐怖主义一个根源。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情节在这里说，由于一部近代史是挨打的历史，我们近代史一打的近代，我们好像我们中国每战必输嘛，每次一打就输了，我们叫挨打。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落后就要什么挨打，然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体力，因为挨打完全就是落后，我们落后的原因是挨打。但我们说德国希特勒最后被打了，日本军国主义被打了，他们是落后的原因吗？可是他们是很强的，他们被打因为他先打了别人，对不对？所以的被打的问题也不见得就是落后就一定被打。如果被打，我们加拿大旁边有个很强大的邻居和美国，加拿大从国力上面跟美国来讲比得上吗？根本比不上。难道加拿大人会害怕因为我们落后就要被挨打，所以我们争取哪一天只要国力不超过美国，我们永远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可不可能啊？当然不可能。加拿大人就说 ridiculous， 对不对？为什么？关键我们跟美国的价值系统是一致的，对不对？所以美加边境是最不设防的最长边境，所以我们的张林姐妹来来回回很安全，对不对？不要受到太大的阻扰的，大家这条和平的边境，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比哪个国家强大，就哪个国家一定是那个强大国家的什么受害者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真正是平等待各个民族平等待的，是靠着基督教影响的那种国际法，而不是靠着国际法的保护，而不是靠着那个你国家的军力有多强，否则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丛林社会，就是野兽世界，除非人永远要做野兽，就永远讲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中国人说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中国要强大起来，等到我们强大了，我们不会挨打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强大了，落后挨打这条体力就还成不成的呀？ 既然是铁里还存在，那我们打人就可以了。那是挨打，是打别人没关系，只要不是我们打就可以了。可见我们的心态不是普世的，完全自我中心的啊。所以呢，中国面对西方永远以受害者的身份站在道义的高度上，这是东方现在做专制制度所必须的。要巩固中国为什么的制度一定要不跟世界接轨呢？我们常常我们不学西方人那一套，其实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的东西是蛇蛇折折从西方人那里来的。你用西方人的一套反对，用被西方人抛弃的一套来反对西方人大多数接受、大多数人接受的那一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别认为我们中国人现在所坚持的是中国的一套，马列主义从来不是中国的，可在选择背着中国的宪法上面，中国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用外国人的名字成为中国人思想的根基，这就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啊！中国不要上帝，却要外国人，一个人，一个哲学家成为中国人的顶礼膜拜的祖宗。所以中国的共产党领袖死了以后都是我要去见谁啊，都要去见马克思的啊。所以这个外国人在他心目当中最大啊，他不是去见孔子。所以这些共产党人是不折不扣的反民族主义者，现在却用民族主义来维护他的统治，可见很可笑的事情。所以真理里面的内在的没有他的逻辑统一性，我们学理科的特别讲究里面的一致性和逻辑性，当逻辑性不一致了其实是荒谬的。但是我们在科学里面可以这样做，一到意识形态我们就迷失了，我们的头脑不管用，我们很容易被偶像给主宰。而中国自身的问题的检讨只出在我们贫穷居弱啊，因为我们贫穷，最多讲官府什么腐败无能，还好我们现在共产党的讲是原来清朝的官府啊，腐败无能，不是我们现在腐败，我们现在的腐败更厉害了，很可怕啊，是贫穷居弱腐败无能吗？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世界上更小的国家倒没给我们打嘛，那时候日本那时候比中国更穷更小，结果日本很快的就跟西方心态调整过来了，马上就被西方接纳，很快强大起来，对吧？不过他学的西方有点不太好，学了个德国西方，结果后来跟着德国接帮一起打了中国，对不对啊？给他一个教训，现在跟美国在一起了，他就稍微平安一点，太平一点啊。现在日本的宪法是和平宪法，这宪法和靠着美军打败的时候订立的，所以只要他宪法上保证的话，中国更不用担心日本的。如果你去不断去刺激日本的话，那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要定宪法的话，这是被你刺激出来的。所以过去啊，我们要知道，过去那时候，周恩来、毛泽东实际上是当时的计策是要挑拨日本跟美国关系，联日反美，啊，所以不但讲日本啊，要跟那个，但现在呢，现在走得更加愚蠢了，现在把日本跟美国更紧的绑在一起，啊，他这个要用去挑拨日本，日本就害怕了，就靠美国靠得更近了。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为了什么？中国的统治的需要。因为中国，因为日本在中国过去有这个战争罪行，所以我们反日的话，更能使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啊，忘记中国的现在自己的问题，啊，中国基督徒会给出别的答案吗？我们现在讲的，刚刚讲的都是所谓的过去的教育的一套东西，从来听得到基督教有什么历史教科书带着这新的出来吧？没有，和我们这方面的使命很大了。基督徒会给出别的答案吗？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答案。以色列人被掳了，照理讲他国仇家恨啊，要向巴比伦报仇啊，当年啊亚述啊他们怎么侵了我们啊，我们好好富国强兵啊，对不对？可是当年他们要向走到埃及去求兵的时候，上帝说什么？我们耶和华只有靠耶和华才能得胜，不是靠马快，那不是靠力大，那我们中国现在还要走这条路。所以他们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啊，所以又重新是什么，这个以色列人呢要站起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今日光景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哪一天不归回上帝，我们天朝心态，自以为中国要比世界各国优越的话，等到中国真的强大起来了，可能真的会成为一次再一次带给世界的祸害。这我们要好好的警惕。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打人我们就很舒服了，被人打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用不能就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贫穷啊，也不是中国是其实除了西方以外那是东亚是最最强大的国家了。中国真正挨打的重要原因告诉大家是皇权至上的天朝心态。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君临天下，是以上帝的身份来统治的。打 一同的政教合一，这个是世界上面西方的君王不敢取的地位，中国皇帝就取了，毫不自羞的取了，所以上帝就用其他西方的君王来整治中国还不知道这一点的中国的皇帝君王。大一统的政教合一，大一统的政教合一是怎么样的说呢？天佑下民，诸子君，诸子师，这是什么话？尚书四书五经里面的啊。那么不是尚书是五经，不是四书，请注意啊，不是一听书以为四书，不是，它是五经里面的一经。那么尚书里面是儒家系统里面的，原来天佑下民，他就以为上帝就派了皇帝怎么样啊，来做把政权和教权两个权都给了至高的皇权，这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中国的皇帝他不但是你的君王，也是你的导师。所以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林彪说他是伟大的什么导师，他不光是伟大的领袖，他仍然是伟大的导师，这符合中国的一个传统。说伟大的领袖一定要做伟大的导师。为什么我们现在每一朝上来的人，尽管邓小平以后，这所谓那个他一定要叫邓小平什么，一个叫做邓小平的理论，哎，对，邓小平理论。然后呢，江泽民下来以后又要搞什么？重要三样重要思想，他啊三个代表，然后胡锦涛要搞一个什么啊和谐观，和谐是吧？反正每一朝呢上去呢，他不光只是政治上领导，他一定要有个代表思想出来的，一定要有个代表思想，这就是中国的，你搞清这个就可以，这叫政教合一的传统。他不但是你的领袖，他还要作为一个思想，而美国的总统他就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可以了。他不做你的思想导师，对不对啊？所以他要做你思想导师，这叫诸子师、诸子君、诸子师，这是就是这样子。所以共产党呢，就那个这个思潮到中国很快一拍即合啊，那马列主义这一套，因为这个最高的领袖他是这两者都要做的，所以这样一做呢，好了，他就全部，他不但是在政治上面、社会上统一，他统治你的思想，统治你的信仰。所以只要有这种制度的话，基督教信仰绝对它是要受到它的管制的，不允许你的。因为基督教，基督的灵在哪里，哪里得自由。因为大家要自由归向上帝，是地上的专制者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上帝。因为专制者他自己要做上帝。所以呢，论语里面是有一句话，礼乐征伐是自什么天子出，所有都从天子里面出的，执礼诸乐包括征战，一切都是在天子手下，对不对？这叫做权力什么伦理化。这个权力呢，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啊。君就是最高的敬忠对象了，你除了皇帝以上，你向他敬忠，你还能向谁敬忠呢？没办法了，皇帝是最高的敬忠对象。所以在儒家里面跳不出来，儒家讲了很多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如果一旦被皇帝破坏了，你怎么办？无解。他也不能鼓励你去造反，一造反就破坏了儒家的什么伦理体系了。这个次序是儒家意识到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觉得春秋以后次序大乱，他大哭，其实是有道理的。所以后来变成秦王，可以野心勃勃的一统天下，灭掉其他国家，这还有道理吗？过去周朝建立的整个体系就被破坏掉了，以后在中国只要谁有能力，谁能够那个就可以篡权做王，这是西方远远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中国人呢就变成是最后怎么办呢？皇帝每个人知道我都是篡权得来的，所以皇帝知道他权都不合法的，没有授权的，所以他要维护他的统治呢，只有靠镇压。所以林彪讲政权，政权就是镇压治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靠镇压。所以在他人命当中，每人只有几个，不是暴民就是刁民啊。所以一定要把你们压成什么顺民，只有三种概念，你要么就做顺民，你谁会做顺民啊？没有人真的会做顺民，表面上做顺民，背地里做什么刁民，连顺民和刁民都做不好的时候，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做什么暴民，对不对？就三种，就唯独不知道自己要应该做公民。呵呵啊，就是明白这意思吧。这个就是没有公民的观念，完全是从神来的，是靠着法治来建立的。就包括 最高统治者他也是公民，大家都附在同一部法里面，你可以治理，但是你依法治理，这是很重要的，你也被法管住。君就是成为最高的竞争对象。三纲五常，君臣以父子名分类比家天下啊，很可怕的，走不住这个东西啊。在家里你对父母是要听的，对不对啊？你到的皇帝就是你的那个了，你地方官就是父母官，皇帝就是最高的父权的象征，那你除了向他尽忠到死以外，你对他不能提出异议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曾荫讲，在中国没有过去，只有没有国家的，只有天下的概念。所以过去讲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因为什么？中国就是天下了，天下就是中国，天下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央之国，其他也有，不过都是附属，附属在中国周围，啊，所以中国就是这样来的啊。真正的这个，所以有人说，有人翻译中国说 middle country， no， 我们不是 middle， 我们是 center， OK， 这个 middle 跟 center 是不一样的， OK， 我们是中心啊，不是是中不溜秋啊，不是中不溜秋的中啊，是中心，中央中心的中啊。那么怎么办呢？既然是中央中心，所以呢，中国统治者对外国的心态就是要建立朝贡体系。历来儒家思想只有天下并无国家，华夏为天下之中心也，其他都是蛮夷属国。中国就是用这个心态来对待任何国家的，这一点中国一直不自知，所以呢，成为福音的最大对抗者，所以上帝要来管制啊，要这个要他们清醒过来啊。当年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之后，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正式得以确立。四周国家被打败以后，那么可以我收纳你们，你们就成为我的附属国，每年向我进贡，我就保证不向你用兵。如果你这附属国受到其他外朝外族的侵略，我就有义务来什么保护你，就是我是你的保护国，是你的宗主国，你是受保护国家。随着郑和强大舰队的巡航印度洋，到了蒙古的时候，啊，到了明朝的时候，就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系在明朝达到了巅峰，一度达到了巅峰。当时朝贡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国。到了清朝中期，朝贡国减少到7个国家。仍然有哪7个国家呢？那就是朝鲜，就是我们现在的南韩、北韩、越南。南掌就是现在的老挝、缅甸、琉球、苏洛就是菲律宾和什么，这个叫聂罗，是不是啊？就是泰国啊，所以这几国就是现在是正式减少的7个国家。虽然少了，但是至少还有人向他进贡，皇帝的这个自大的心态还是虚荣还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到了1842年，中国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呢，首次以文字规定了中国和外国必须是平等的往来，朝贡体系的基础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动摇。大家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得到了南京条约以后，然后为什么又打了，紧接又打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奇怪了，刚刚打好那个条约已经起缔结了，为什么？当时清朝皇帝是想，好了，我打不过你，我就给你按照你的要求怎么样，我给你定了一条草书，你退兵了。好，外国人的心满意足，好，有条约了，我们收兵回去了。那中国人就想，这下子我用计策就把他们骗回去，等到下次再来我就不理睬你们。结果外国人不知道，他就想了，下次就按照条约规定的方法就来了，哇，再来就会被打，哇，心想这个前面一仗打得没用完了，哇，第二次战争又开始打，第二次打了以后又老实一点，又不行，还叫第三次、第四次，就是这样子，以为中国人以为是打了以后我不算数的，从来不信守信义的，定好以后这是很没有那个什么尊严的。他认为他根本没有，我就给你，这叫做兵不厌诈，我就给你，就是不断地给你搞这一套啊。所以第三次这样无休无止的搞过去，对不对？如果你打了一仗你知道以后，然后你就开始这样子的话，马上就不会这样子，再会一次次的战争过来了。皇权就是最大的偶像崇拜了，对不对？他朝贡，大家知道这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蜀治兵莫非王臣，这是来自于诗经，哎，在孔子以前源远流长啊。可是大家如果是说没有上帝，真正上帝的话，这个空那一些偶像谁来填补啊？那当时皇帝是最高形象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中国到现在土地永远是国有的， 哎，奇怪了，在西方我们都是私有的，一买买回来，对不对啊？我连地和那个我的房子一起买下来，在中国不行。哎，这奇怪，为什么？你说《诗经》有规定了，中国有源远流长的这种那个专制体系，就造成了这样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你的，都是皇家土地啊。那么率土之滨莫非王城，像英国国王每年他的那个享受，他是给他尊荣的，但是要国会要通过预算啊。我批你少点的，你给我浅薄点过日子；批多一点就多点，对不对？这是国会人民决定的。别忘了是人民养着你啊，所以是这个观念很清楚。在中国正好反过来，你再在土地上劳动都是国王养着你，因为土地是国王的，明白吗？不是你养着自己，是你是被统治者养着，不是统治者被人民养着，这概念不一样。所以现在也一样，共产党养着人民，所以人民要感谢共产党，所以每次到啊这个什么第一个就感谢党感谢政府，其实这个你纳税给他养着他，本来就到时候你灾荒的时候是要管你的，这是在西方是他的责任。小布什管得不好被骂得一塌糊涂，对不对？管得好根本不需要称赞的，本来就是你的任务啊，管得不好要被骂的要被批的。在中国正好相反，管一点点就是感激不尽了啊。给你天下威仪是统治合法性的表示，没有威仪我怎么统治啊？所以这威仪啊，这个表面的仪式非常重要。所以中国人说要这个面子观念很重要。这是怎么来呢？本来鸦片战争呢根本不必打的。西方当时知道英国经过后来这个宗教改革以后，不是真的是受到上帝的祝福吗？很强大以后，那个马卡特尼啊，我们中国人是马格尔尼，他访华，他带了非常大的使团。因为什么呢？他们要打开跟东方的通商之路呢，那个英国呢是最重视的，最礼遇的是中国，最尊敬的也是中国。因为什么？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马可波罗就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对不对啊？到中国以后，他的书把中国描绘得很好，那很多人就觉得又崇敬的东方啊，这个地方这个形象是相当高的。马格尔尼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的使团是由马格尔尼率领出访清廷，是特别捡了一个他了解中国文明，要找个皇帝高兴的日子，中国皇帝高兴很重要，所以呢他选了一个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啊，来的以祝寿团的名义来的。你看多少谦恭吗？先以祝寿的名义来，希望绕过保守的广东地方官。所谓保守的广东官，其实广东地方官也冤枉，保守吧，他是上面中央有命令，他也不能逾越权柄，对不对啊？直接与中国皇帝谈判，其实要求就很简单，开放通商口岸，扩大中英贸易，就这么简单啊！英国希望把他工业革命的成果早点把他便宜的尼绒布啊什么时候运过来，让中国也可以享受享受。那他要中国什么呢？要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中国的茶叶，英国人说 afternoon tea， OK， 下午茶，他们要喝 tea 啊，这个作为中国的本来就这个是多好的机会呢，中国趁机把茶叶运过去，趁机把中国很多财富换回来嘛，否则中国的茶叶在市场不值钱，到英国就很值钱，那是大好机会，对不对啊？啊，皇帝不要啊，丝绸也知道了，丝绸之路是怎么来的？丝绸之路是这些波斯商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中国的蚕茧偷回去啊，来这个技术永远是垄断的，对不对？他不跟你来这个啊，就是这样子来。乾隆对英国使团的来访非常重视，为什么？规格非常高，英国使团，英国马格尔尼是英国皇家里面很高级那个集团的，是亲自带着英王，是谁呢？是应该讲是那个最那个这个一七几几年那个应该讲是谁啊？那个叫什么？一个女王，她的最那啊，维多利亚，带着维多利亚女王的亲笔问候信，维多利亚 Victoria 非常重视，命军机处，他也非常重视，命军机处拟定接待方案，包括怎么朝见、怎样赏识、怎么宴请、看戏、游览。主要是他想借着把大清的威仪借着他们传到英国去，让英国国王更深深的来敬拜中国的皇帝啊，主要是这样子。说很多按中国这句话叫面子工程，很重视这个面子工程啊，所以给他们有特别的接待，也给了那个。但是来了以后有件事情搁浅了，马克尔你虽然带着重要的使命要打开中国跟英国的这个互通有无的通商的渠道，但是马格尔你不愿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哇，这样子就是又是一个礼仪之争。 本来是拜祖宗的，是信仰方面的，现在要拜皇帝，其实也跟信仰有关。马克尔，你想，我对英国国王都不拜，我这拜谁啊？上帝，我怎么能够拜一个人呢？这绝对不可以的事情。那么那个乾隆呢，哇，恼羞成怒，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啊？我为什么让你上北京？因为你那封信写的挺好的嘛，当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问候我的时候这么尊敬我。原来怎么尊敬啊？原来是中国的大臣一看照着英国维多利亚的女王，英国维多利亚非常尊重中国的皇帝，但是虽然尊重也是平等的，就大家都是国王，对不对啊？并不是认为我是你下面的王，大家都是国王，这是这样子的形象。哇，这样翻下去了，那皇帝一定龙颜大怒，因此下面是讨好之人呢，就改了，动了手脚，把这个中文翻译版本呢改掉，改成就是完完全让那个什么乾隆看的龙心大悦的版本啊，是说这因此就是完全歪曲了这个英国女王的意思，所以皇帝龙心大悦，好，既然来就召见啊，原来是英国女王要拜到我面前，那我就要接见她的使者了。结果马克尔你想，哎，要我去九三跪九叩干什么呢？他就不肯，就这件事情就僵住了，一僵僵几个月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要争来争去，一次次的，对不对啊？哎，中国心想，心想了，那你给皇帝一个面子嘛？很多人，哎呀，我给你下面增加山珍海味，我给你吃鱼翅，吃的好一点，因为就会收买他了。有很多人在，我再给你一点什么贿赂，就让你怎么样了？他都全部为所动，他是说我的使命里没这条，他就不肯做。贸易通商界设立使馆就被拒了。他的两个要求就是一个贸易通商，一个彼此设立使馆。结果呢，乾隆皇帝有一句话先生写下来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由，原不借外意，或我以通无有。哪有什么互通无有的事情啊，所有你们有的我们都有，大概你们有些没有的，你向我好好的求，我说赏一点给你们，这倒可以。反过来就是他要求的就是说，我是给你的货我叫赏赐，你给我的货我叫进贡啊，你用进贡的方法，因为他觉得任何国家都是他的附属国，哪有贸易这回事，没有贸易，这贸易就是闻所未闻，两个国家还贸易呢，因为黄贸易呢是人民间得利的事情，人民之间可以做生意来往 OK， 可是他呢却不是，他要的就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可现中国人就被绑在皇帝上面了，还为着皇帝去扬眉吐气，中国人就做了真的是卖命的奴才，所以为伟大领袖去奔卖命啊，就还以为是这个，这是这样糟糕。结果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了，中国以为样样都有，但是有一样却没有，中国人爱得要命，是什么东西啊？鸦片。这些鸦片呢，皇帝想都没有想到，这是上帝的一个管教，当时鸦片是产在印度的，印度人根本不要，越南人也不要，老挝人也不要，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朝鲜人、日本人，哎呦不好，都不要，唯有中国人上瘾上得快，你官府三令五审禁烟再是没有，宫廷里都太监皇宫女都在写，哇，那个都自知门的，几个外国人怎么全国这个销售网怎么建立的，原来中国的商人觉得有利可图啊，你外国人不进来，他飞的早就等着那个急死了，所以这个鸦片的贸易呢，是外国不好的商人跟中国那些更多的不好的商人结合起来一起犯的罪，现在中把这个罪都推给谁了，都推了外国人了，对不对？所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的转折点就在这儿。马克尔尼陛下的中国与耶稣会利玛窦的中国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耶稣会、利玛窦他们都是传教士，都是怀着爱心来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马格尼是大臣，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是大臣，结果他就把真实面貌揭出了，他揭露了康乾盛世的黑暗面。你不要以为啊，中国当时为了做面子工程，给他什么让马格尼看中国的操练兵啊，给他阅兵，结果他怎么说啊？叫花子一样的军队，因为他不比不知道谁，中国的那个清朝军队在他看来完全叫花子一样的，中国人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都给他看到了，他说满清不过是女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后来果然是派两艘船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因皇权之大所引起的灾难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讲圆明园被焚之真相，英法联军之狱导火线，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那个南京条约定好了，然后他们就果然就派了大使来赴任了，设立使馆、清帝国书，这些事情都做了，对不对啊？没想到这个军，因为他们皇帝信仰，因为马克尔尼是过去他们这些尸骨尸体是他要常驻北京，并拒绝向皇帝磕头呢，他会触犯天子威仪，影响皇帝啊在中国人的威权，因为中国人想我皇帝不是这么最大，所以他就怕不能统治中国人了，所以这样子呢，他们呢当时就骗了这些第二次来华的这个舰那个船队，骗到地方对他们打伏击战，结果最后呢，结果就英法呢，这个时候他们就两国就是带来了怎么呢？就向这个清朝宣战了。宣战当中呢，好了，英国人清朝一看不行，马上说啊，我们不打，我们赶快来再谈谈，前面没谈好。结果呢，就把英法谈判两个国家里面谈判史上各一共39个人，把他们关，他们以谈判为名，把他们关在圆明园里面。过去中国知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但是他们来了，把他们抓起来，其中有21个人被虐待致死，18个人存活下来。结果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了，因为他们以为把这些人抓过来，我们谈判，结果然后就继续向英法军队进攻，英法军队一定群龙无首。结果没想到，最厉害的圣格林星的那个满清军队骑兵被打得一塌糊涂，最后怎么办呢？这个英法军队就进了北京，大家知道，进了北京要救他们的仁泽，结果发现仁泽是关在哪里啊？圆明园。结果等到打到圆明园，发现他们仁泽里面21个人惨死，结果他们就准备考虑给他施行审判。英国公使奥尔金考虑3种惩罚：第一种赔款，中国政府将收过民脂民膏，赔款最后吃苦的还是中国人，没有什么意思。交人，交出那些杀害那个死劫的罪犯和的可怜的赎员将被呈现出来作为替身，不过执行皇帝命令而已，觉得外国人觉得于心不忍，怎么办？第三种惩罚就是毁坏你圆明园，因为圆明园是皇帝私人园林，你在皇帝的私人园林对我们的那个使节下这个毒手，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但是呢，告诉他与人命无关，完全是皇帝一人的罪。所以呢，在这个，所以这中国一直把圆明园做爱国主义的教材嘛。我们今天来看事情的真相。1860年10月，报复行动前暑热，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宣示英法联军要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一定要把他这个皇家公园给烧掉。是什么呢？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是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这是原来的告示，结果就把圆明园一把火烧了。是认为是皇帝个人取得，成了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叫好像是英法联军攻到北京烧杀掳掠，好像是一群军纪不好的那个军徒疯狂抢掠造成。其实不是，是完完全全是什么？是一道命令，是一道外交行动啊，是发布通告的，是一个那个表明你杀害我仁泽的。因为这21个人被杀得非常惨，看到他们的尸骨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呢，明明是皇帝个人的屈辱，现在中国的教育是把人民和国家跟皇帝绑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训。所以英两件小事给英法以兴师问罪的口舌，这就是呢历史学家蒋廷别所说的，这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出专制皇权崇拜的迷失。圣经启示的神的至高主权是告诉我们王权从何而来。我们把这段经文一起念一下，好吧？一起念，请。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大家知道，最高的不是王权，而是神权。王权的限制何在呢？我们再看一下，政教是分开的。我们一起念，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下面看，耶稣是用外族来审判犹太人的。啊，说明外族就是上帝审判的工具而已。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读路加福音，请。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天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弗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好，打住这里，不多下去，时间关系。就是说到，就告诉用这个东西来把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打倒。所以有祸的是哥拉辛和波塞大，啊，可能要受更大的管教。所以当审判的日子，希罗推动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因为希罗推罗西顿呢是外邦的国家。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个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我们要一定要警惕什么呢？一个是警惕皇权崇拜的回潮。近年来中国媒体影视圈中大肆炒作各种宫廷戏，搞成很多连续剧啊，所以大家很多人不知不觉啊受了里面很多毒啊。民间的毛泽东热情，大家盼望好皇帝，因为现在皇帝不太好，要换一个重新回原。所以第三，难以救拔的文化自大感。中国的精英文化精英凭加深文化宣言，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发表加深文化宣言，加深文化宣言宣布向海内外的同胞宣布，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伦理利他和谐的，释放着和平信息，东方品格和人文精神的和谐东方精神的，还是用东方来代替这个普世，对于四个消解当今世界的一切的毛病，我们东方我们可以提供有益的宝贵的资源。中方结果中国自己被破坏了一塌糊涂，他向西方来输出中国如何是可以使这种开发性的掠夺各方面能够种种令人忧虑现象，我们中国有答案。我们可见我们现在已经这方面呢到了什么地步了啊？所以物越至上掠夺性开发令人忧虑的现象，所以中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是评论，这种神奇的中华文化真是令人什么哭笑不得。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怀古神州何处不见物欲至上恶性竞争，但是我们会在一个偶像崇拜里面，我们根本不晓得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这是法治未建立的必然恶果，由我们来教训洋人怎样哎，治国安邦是不是太早了一点，自己中国还没知道，就大批的有权有钱的人有办法也就先移民了啊！所以他们自己都把孩子送过来，他要我们做什么，所以中国基督徒该有的反省是什么，我们自己想，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啊！我们请江文弟兄呢为我们做最后的解说祷告。